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的救主，你是我们的羔羊，你为我们将你的宝血流出来，使我们罪得赦免。因为我们已经罪得赦免，我们才有盼望。所以我们向你感恩，向你称颂，向你赞美，也求主你引导我们，让我们过一个有盼望的生活，来荣耀你的圣名。我们也特别的祈求主你带领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使我们今天晚上所分享的基督徒的盼望，能够使弟兄姊妹看见你福音荣耀的盼望，使我们真的是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也求助你特别的怜悯讲台上这样的一个软弱的器皿，使他口中所出的是合你心意，能够造就弟兄姊妹的。主，祈求你加恩，祈求你赐福，你也赐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使我们有耳的都应当听，我们听的时候也是慎思明辨，使我们在其中都大得造就。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求，阿们。好的，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基督徒的盼望。大家打开罗马书第五章，好，我们来读一段的经文。罗马书第五章，好，罗马书第五章，我们来读一段的经文。我们求主带领我们，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盼望神的荣耀。好，罗马书第五章，好，我们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就是从第五章从第一节我们读到第五节。好，五章一到五节，好，五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好，因为这一段的经文也是很宝贵，好，很重要的经文，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罗马书五章一到五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好不好？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
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在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
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
忍耐生老练，
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好，那么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看到其实这是使徒保罗在论述因信称义的福音真理，然后他在这里就讲到一个，其实我们看到他讲到了盼望，是不是？你看到这里面他讲到说，我们既然因信称义，就得与神相合，是借着谁呢？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然后我们又借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因信到了我们现在所站的这个恩典当中，欢欢喜喜的干嘛呢？盼望神的荣耀，就是我们盼望神的荣耀。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有一个盼望是世上的人所没有的，什么呢？就是我们盼望神的荣耀。大家还记得保罗在前面就罗马书第三章他曾经讲过说，世人都犯了罪，怎么样子？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都是亏缺神荣耀，但世人从来不会认为自己亏缺神的荣耀，对吧？他们的盼望也不是神的荣耀。那么我们基督徒，因信称义的基督徒，我们信了耶稣得了永生以后，我们就有一个很大的盼望。盼望什么呢？盼望神的荣耀。保罗在里讲的说，我们是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而且即便是在患难之中还是欢欢喜喜的。为什么还是欢欢喜喜的？因为我们就知道说，在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又生出盼望，是不是啊？然后盼望不至于羞耻。为什么不至于羞耻？因为圣灵将神的爱丰丰满满的浇灌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知道上帝是爱我们的。所以我们说，借着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说我们基督徒，我们的一个盼望就是盼望神的荣耀。我们盼望神的荣耀，我们来去思想这个主题。也像我们刚才一开始跟大家讲的，我也希望大家去知道，这种盼望其实一定是跟福音有关系的。如果没有福音，因为保罗在这讲说，我们是因信称义才有了这样的盼望，对不对？其实离开因信称义，人没有这样的盼望。你如果没有因信称义，你不知道你信了耶稣就得称为义，就有永生的话，你说我盼望天国多么美好，别人说关你什么事？我们就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你现在是中国人，然后你说，哎呀，我非常盼望美国会越来越好，别人就说了，关你什么事？你又不是美国人。除非你说我盼望美国越来越好， 然后呢，因为我的绿卡已经办好了，我准备移民去美国，以后我下半辈子都在美国生活了，所以我盼望美国好，这是可以理解的，对不对？但你去都去不了，你盼望个什么劲儿呢？就是同样道理，你说你如果盼望神的荣耀，但是你根本没有因信称义，没有得救的确据的话，你盼望神的荣耀有什么意思呢？对不对？你因为有可能最后，如果最后的结局你下了地狱了，你盼望神的荣耀关你啥事儿啊？对不对？所以一定是跟福音有关系的。那么我们今天主要着重点，我们就在盼望上面，就是我们基督徒有一个盼望，就是盼望神的荣耀。我们要分几点跟大家去讲。那么第一点我们要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你的盼望是什么，就决定了你心灵的高度，或者简单来讲，人的盼望决定了人心灵的高度，就是你到底盼望些什么，这个就决定了你这个人你的高度是如何。比如说是不是所有人都盼望神的荣耀啊？不是。我们刚才讲的，有些人他盼望多赚钱，有些人盼望像以前讲的说老婆孩子热炕头，这就够了，我就盼望这些，对吧？那其实你的盼望到了什么地步，有些人说我盼望啊，能够把我的事业做得大一些，有些人说我盼望我能够做一些慈善工作，能够造就更多的人。总之他的盼望的高度就决定了他心灵的高度。阿们吧，弟兄姊妹。比如说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一个基督徒，哪怕你是一个基督徒，如果你的盼望仅仅是说我想赚钱，我以钱为我的盼望，有没有可能啊？有可能啊。有些时候人软弱就是这样，对不对？当我们这样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心灵的状态是高还是低啊，弟兄姊妹？其实是很低的，其实是很低的。我们说有一个神学家讲的这个话是非常有道理，我们以前也反复跟大家引用过。我们说钱是一个好仆人，却是一个坏主人。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做仆人是啥意思，就是你指挥你来用，他是好的。阿们吧。你手里有钱，你只要不被钱把你给困住，你是说哎，该花的钱我花，不该花的钱我不花，这个时候你钱越多其实对你越有好处，同意吧？你知道该投资就投资，不该投资我就不投资，是吧？该买什么就买什么，该用什么就用什么，该去用慈善我就去慈善，我该去奉献我就去奉献。这个时候其实钱如果做仆人，从来都是个好仆人。阿们吧。真的，钱如果你对钱对你而言如果是个仆人，一定是一个好仆人。但是我们说钱是一个坏主人，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的盼望变成了钱，你说我要赚钱，我要赚更多的钱，我要怎么样，钱其实开始控制住你了。钱一旦控制住你的话，比如说假设你的工作目标仅仅是追求说我要赚钱，我要找一个能赚钱的工作，那么可想而知你的职业生涯发展会好还是其实会处于比较低的状态。有一个人就是想赚钱，非常努力的想赚钱，那么他的职业生涯会好还是会比较低？一定不会好，是很低的。你不要误会了，我们很多人以为说哦，我这样子认真的想去赚钱，难道我还做不好我的工作吗？我非常努力，只要能赚钱的我都去做。是，你会赚到钱，但是你的职业生涯高不到哪去。阿们吧。跟那些人家有些事业心说不，我不是为了钱，我是为了做一些事业，我是为了造就社会，我是为了造福人群，对不对？那个一样不一样啊？不一样的，绝对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说你仔细去思想，你仔细去想这些的时候，你就知道说钱如果做了主人会把你的一生都毁掉。真的，一个人如果为钱而活是不是很可怜呢？非常可怜的。同样道理，我们上次跟大家讲过，我们说你注意，我们上次跟大家讲过，我们说你要小心一件事情，有一个东西是跟我们的盼望争得很厉害的，那个东西叫什么呢？叫做欲望，或者叫私欲。私欲这个东西，其实我们之前跟大家讲了，我们说你不能说欲望本身都是邪恶的，是吧？因为上帝给我们有欲望，比如说我们有求知欲，好不好啊？你能不能说求知欲是邪恶的呀？你包括说夫妻之间，上帝给我们有夫妻之间的相合相好，这个好不好啊？好的，是不是啊？那人独居不好，上帝说我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这好不好？好。但是你要小心私欲，我们说私欲它和盼望之间争夺的地方在哪里？因为私欲它的也是利用了人的欲望，它很强烈，但是私欲的一个问题就是它低，它是低俗的。你怎么知道你是在私欲里面还是在盼望里面呢？那么就是低俗不低俗。比如说就像我们刚才讲，你是为了钱吗？比如说你谈恋爱，人是会有性欲的，但是你跟这个女孩子谈恋爱，你到底为了啥？你仅仅贪她漂亮吗？仅仅是这样子的？还是说 我爱上他了，我有一个盼望，我有一个更高的盼望，我希望我们的爱情将来进入婚姻以后更美好，我希望我分享我的生命，跟他分享我的生命，让我们生命一起升华。这个一样不一样？我再问弟兄姊妹，大不一样。所以当人如果被私欲抓住的时候，他在私欲里面他会很强烈，但是他所有东西都是低的，他会暴躁，就像我们之前讲的，他会怎么样子呢？他会激进，他就有很大的一个冲动想干嘛呢？想我们说的走捷径，搂偏门。有没有听说过搂偏门这个说法？就是他不想走正行，他因为他被私欲抓住了，不行不行不行，我要赚钱，哎呀，怎么才能更快的赚钱啊？听说做这个可以更快赚钱，那我就做那个，是吧？或者说他，比如说我们讲，比如说再举个这个婚姻恋爱的例子，其实如果他是为这个女孩子好，而不是仅仅是情欲的话，那么他就会克制自己，对不对？但是他不是了，他的这个里面的这个私欲给他抓住了。圣经上面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有啊，谁啊？安嫩，大家记不记得？安嫩不是喜欢上他的妹妹，其实是这个是不得了的事情，其实乱伦的，对不对？但是他被私欲抓住了，他私欲抓住以后，那他急了，他就把他妹妹强奸了，很可怕，对不对？其实包括安嫩的爸爸大卫也曾经出现过这样的事情，他被私欲抓住了，结果走到房顶上看到拔示巴洗澡，明明知道这是别人的妻子，然后找人去把他带到皇宫里面来，一带到王宫里面来，两个人就发生了苟且的事情，对不对？这就是私欲。这个跟盼望一样不一样啊？不一样。盼望就是说，哎呀，我盼望我们国里面的人，我希望我们的姊妹都是又漂亮又高雅，好不好？这是不是盼望？但私欲是什么？私欲就想占有别人，这个可以不可以啊？不可以。我盼望我们的弟兄姊妹都是能够好好的用钱财，然后家里面恩典丰盛，好不好啊？好。但是我变成只是为了钱，这就不好了。所以你要真正去看到这些时候，我们说这回到我们刚才讲的，为什么我们说私欲你要小心？因为私欲让你很低呀，让你很低级呀。私欲是盼望不一样，我们刚才讲的说真正的盼望，特别我们今天讲的说我们是欢欢喜喜盼望什么呀？盼望神的荣耀。所以这是不一样的，你的盼望的高度就决定了你的人生的态度，决定了你心灵的高度。我们去思想这些都是，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基督徒的人心灵状态应该是这个世界上面最高的。我不是让我们攀比骄傲的意思，因为我们有一个盼望是世人没有的，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罗马书第五章这里面的经文，我们是欢欢喜喜干嘛呀？盼望神的荣耀。还有比这个更高的吗？我再问弟兄姊妹，我盼望婚姻幸福，我盼望工作要做得好，这都是好的，阿们吧。但是比起盼望神的荣耀来讲的话，哪一个更高？就像我们刚才讲，我也不是反对，我也不是说弟兄姊妹说我工作为了赚钱，我说你有罪，我不能这样说。但是一个人仅仅工作是为了赚钱，和一个人要发展事业，要造福社会，要造福社区，要使更多人得益处，哪个高哪个低？这个我们可以说不可以说啊？可以说的。仅仅为了赚钱的人是低还是高？是低。然后他有事业心，他想造福社会，高不高啊？高。那我们同样道理，我们说你去看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明白了因信称义的福音真理之后，我们有了一个很高的盼望，就是我们说的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个盼望是至高的盼望，但是不是让你好高骛远的。这个盼望是说我盼望什么？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我希望看见上帝的荣耀，我希望上帝的荣耀在我身上彰显。而且不单是希望，是一个盼望。什么意思？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过，盼望是确切的，希望是有可能的，明白吧？比如说，哎呀，这个妻子怀孕了，说我希望她生个男孩，她可能生个女孩，对不对？盼望是什么呢？盼望是你做过 B 超了，医生已经告诉你了，说是个女孩，你说我希望我妻子生个女孩，这是很确切的，我知道她会生个女孩，阿们吧？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是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我知道上帝的荣耀会在我身上彰显，我确信上帝的荣耀会更大的在我身上彰显，因为已经彰显的就不叫盼望，阿们吧。保罗在罗马书里后面第八章也讲到，他说眼见的不叫做盼望，是不见的才叫做盼望，阿们吧。所以你去看到这些都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有一个很高很高的盼望，我盼望神的荣耀在凡事上面，我盼望上帝荣耀的彰显。这个时候就导致了我的心灵的态度是很高的，我不是趴在地上面的，我不是鼠目寸光的，我不是只是看见眼前的，我要看很多。你说梁弟兄， 你讲这个我就觉得空，我觉得虚。不，我理解大家，我们每个人都难免会有这样的感受，但是我们希望借着福音真理的分享让大家知道说这个事情一点都不虚，因为这是上帝说的。阿们吧，弟兄姊妹。这是不是保罗在表达一个美好的愿望，然后说也不知道能实现不能实现，还是圣灵感动保罗在这里讲说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啊？这是圣灵感动的。所以你必须看到，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当我们真的以盼望神的荣耀，以神的荣耀为我们的盼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向着这个目标去行的时候，我们就表现的和世人就出现了不一样。这个时候你就理解主耶稣基督他在登山宝训的时候，他跟我们讲，他讲了天国八福之后，他又讲了盐和光，大家记不记得？他又讲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然后他还说了一个，他说城建在山上是什么？是不能隐藏的。他讲到光的时候，他说谁点灯把灯台放在斗底下呢？而要放到哪里去啊？要放在灯台上，怎么样照亮一家的人。我们为什么是建在山上的城？建在山上的城是高还是低？我再问你怎么样，高。你的盼望才显出你的高来。你不能只是说我们基督徒很高的，我们基督徒很高的，我怎么看出你的高呢？我盼望神的荣耀。你告诉我你盼望什么，是吧？我盼望神的荣耀的，我盼望上帝的荣耀在我的家庭，在我工作当中彰显的，在我的一生当中彰显的，在给我的永生里面彰显的，这是我的盼望。你们有吗？是吧？然后这个盼望对我的生活产生很大的作用的。这个就是我们成为建在山上的城是不能隐藏的。建在山上的城什么意思？什么都遮不住它，你明白吗？你可以讲。所以我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那时候看那个就是新东方的那个创始人啊，就是那个叫做俞敏洪，他的这个演讲里面，其实他的演讲讲得很好的。他的演讲里面他讲了一个什么？他说人要有三个想，哪三个呢？他说要有思想，要有理想，要有梦想。其实好不好啊？哎，其实挺好的，对吧？我们有些基督徒连这三个想都没有，还要有什么思想？我们就是顺服就行了。圣经你不要想吗，弟兄姊妹？是不是啊？其实你有很多要学的。那他说要有人要有理想，就是讲人要有追求，对不对？人要有梦想，但他们讲的梦想就不一定能实现，是吧？但是你要追求。还我们讲基督徒，我们有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比起俞敏洪的这个三个想，其实我们应该比他高。阿们吧。我们可以比他更高的。你去思想的时候，我盼望神的荣耀。所以我看事情的时候，就像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一样，我们看事情好像那个鹰啊飞在高空往下俯瞰。我原来不在高处的时候，很多事情我在下面，很多事情对我来讲像迷宫一样，我也不知道这头能不能通，最后结果是什么。但是我在高处，上帝把我的灵把我提起来，福音真理把我提起来的时候，我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我知道上帝的意思是好的，我知道上帝在我身上要得荣耀，我知道上帝要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从中得益处。我知道上帝要使我这样的一个软弱卑微的人，他在经上应许的神拣选的是愚拙的人，但是要什么？要叫那些自以为有智慧的人怎么样？羞愧。我承认我是愚拙的，阿们吧。但是上帝应许的，还是上帝命令我们去做，没给我们力量。上帝是不是命令我们说我拣选你们啊，你们要胜过世界上面，你自己想办法，是不是这样说的？不是，上帝说他拣选了世上愚拙的，要叫谁？要叫上帝要叫世上自以为有智慧的羞愧。阿们吧。这就是上帝要做的。所以当我们真正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要是有了这个盼望，有了这种福音里面的盼望，我一直强调是福音里面的这种盼望，我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我们就成为建在山上的城，没有什么东西能遮住我们的。真的，基督徒从来都是因为失去福音，失去福音的盼望，然后才变得连世人都不如。我就跟大家讲，稍微扯开一点点跟大家去讲，比如说我举个例子，福音是不是讲爱的？福音一开始，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怎么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保罗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是吧？所以我们福音是告诉我们说，上帝爱我们，我们也是爱人如己。阿们吧。这是福音讲的。那当基督徒失去了福音的时候，他里面那种爱的力量还在不在？我再问弟兄姊妹，就不在了。 当人不仰望基督，不依靠基督，不寻求基督，不去思想基督的时候，人很容易变得冷酷。我跟你讲，基督徒如果失去了福音，他的慈悲的心连世人都不如。你有没有发现，我前一段时间有个弟兄跟我在网上交通，这个弟兄很艰难，原来怎么艰难呢？他做生意失败了，然后家里面很大的债务压力，结果所在的那个教会那些人律法化，所谓的认真，所谓学习改革宗神学，结果一堆人都来定罪他，他已经是困难的不得了了，然后家里欠着债了，然后这些人一见到他都是悔改悔改悔改。他当然在做生意的过程当中会有艰难，会有做错的事情，但是都是这样的给他施加压力，施加压力大得不得了。这个弟兄从基督教里面，你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吗？跑到天主教里面去聚会去了。那他跟我有联系，我说我不得已，我也很深的感慨，我就说了一句，我说什么呢？我说虽然天主教我是不认同的，但是我说教皇比教爸好，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教皇比教爸好，教皇他还要表现出他的恩慈，而且他还有天主教的一套体系在约束着他，他不敢说话太过格。但是基督教里面，当有人把福音丢掉，然后又占据高位的时候，就成为教霸。他对人的时候非常的狠，非常的猛，非常的没有怜悯心，他还觉得为耶和华发热心。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有。圣经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人你知道吗？圣经里面有啊，法利赛人是不是这样子的？还有一个曾经长时间做大卫的亲密战友的叫约押，大家记不记得？约押就是这样的人。你看到约押，亚尼尔投降大卫了，他其实约押的私欲发动，对不对？哎，亚尼尔过来，兄弟。然后亚尼尔不知道过来，因为以色列人都是留着大胡子的，你知道吧？拉着亚尼尔的胡子，这一拉，亚尼尔就过来了嘛。然后他从兜掏出一把短刀，一剑就把亚尼尔刺死了，是不是？你看到没有？那世人都不会这样做，阿们吧。他一边叫着说弟兄，一边一刀把他的弟兄刺死了。为什么？因为失去了福音的爱。同样道理，我跟你讲，当基督徒失去了盼望，比如说我们基督徒变成哦，整天也是被钱抓住的时候，我说失去盼望的基督徒，像圣经里面讲的另外一个伟大的人物，士师记里面最有力气的士师，大家知不知道是哪一个？参孙。参孙他把他的秘密告诉了大力拉，大力拉找了非利士人来，然后把他的头发剪了以后怎么样子啊？把参孙抓起来了，是吧？然后把参孙的什么给挖瞎了呀？双眼挖瞎了。挖瞎了以后，圣经上面讲说参孙就在磨坊里推磨，你看像驴子一样，是不是一个大英雄成了在地上推磨的人。我跟你讲，当基督徒把福音丢开，不盼望上帝的荣耀的时候，把他至高的盼望放掉的时候，他开始说啊，我就想怎么赚钱啊，我就想到今生的这些东西的时候，就变成了参孙。你明白吗？参孙给人推磨，可怜不可怜？可怜得很。当一个基督徒，我不是让大家过宗教化的生活，我再次提醒啊，你不要说梁弟兄你这咋回事，是不又不让我们上班了？谁说不让你上班？你要好好上班，你要好好的把你的婚姻照顾好，你要好好的教育你的孩子，你该多赚钱就好好多赚钱，阿们吧。我们刚才讲了，钱是什么呀？钱是好仆人，是什么呀？坏主人。你该赚的你要赚，你该做的你要做，但是你不要变成世俗化。我说一个人原来是宗教化，然后宗教化的原因是因为他在律法之下，不在恩典之下。当一个人说啊，律法不好，律法化不好，律法主义捆绑不好，好了，我不要了，然后从此以后他变成世俗化的话，其实他脱离了律法没有？我再问弟兄姊妹，没有。这是从律法化变成了世俗化，这都不是因为福音。你要搞清楚，有些人说律法来了会律法捆绑，福音来了会导致反律放纵，对不对？我再问弟兄姊妹，胡扯八道。福音来了是让你脱离律法捆绑，有至高的追求，脚踏实地的每天过每天的生活，这是福音。一个人从律法捆绑什么都不敢干，整天过宗教化的生活，好像尼姑和尚一样生活，变成了一个是哎，别跟我讲上帝，哎呀，别跟我讲圣经，哎呀，我就是想要钱，这是依然在律法之下的表现。保罗讲说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什么呀？乃在恩典之下。恩典是让你们放纵的吗？恩典是让你们犯罪的吗？恩典是让你们看不见上帝的，还是让你们看见上帝？弟兄姊妹，恩典是让我们看见上帝的荣耀，让我们盼望上帝的荣耀。恩典是提升我们，还是打压我们呢？恩典是把我们带到山上去，成为建在山上的城呢，还是恩典会把我们带到沟里面，让我们做沟里面的蟑螂老鼠啊？ 一定是把我们提到天上去，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当基督徒没有盼望的时候，你这个生活的样式，哪怕你浑身的力气，哪怕你会说主啊给我恩典，其实你是参孙，你明白吗？有基督徒主啊给我恩典，我们家确实需要钱，我理解，我们也可以这样祷告，但是你小心，如果你把这种至高的属天的福音的盼望丢掉了，你这个时候满身的力气是在拉磨而已。你要有属天的盼望，阿们吧，你要盼望神的荣耀，你说主啊愿你的荣耀显在我身上，是不是？我们主导文一开始怎么讲的，弟兄姊妹？我们反对主导，有些弟兄姊妹祷告说习惯性的每次祷告先认罪认一大通，然后才祷告一点，我们反对这个。那我们是不是反对这个就变成反对大家祷告了？不是，主导文怎么开始的，弟兄姊妹？主导文怎么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怎么样？愿人尊你的名为圣，然后呢？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主导文前三句全部都是在讲上帝的荣耀。一个基督徒领受了福音是盼望上帝荣耀的人，你变成不盼望上帝的荣耀，你是羞辱主的。你这个时候你说我不在宗教捆绑了，但是你没有荣耀主的名，因为你的盼望太低，你的目标太低，你明白吗？我们说当我们有了这个福音的荣耀的盼望，我确实为上帝的荣耀而活的时候，我们确确实实让这个盼望激活我们的心灵，带领我们的心灵的时候，我跟你讲，你就成为约书亚。大家记不记得约书亚？摩西死了，然后上帝让约书亚代替了摩西做他领袖的位置。上帝给约书亚有一个应许，说你平生的日子没有一个仇敌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大家记不记得这个？其实基督徒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会不会软弱跌倒？我问弟兄姊妹，会的。我们会不会有的时候突然灰心了？会不会？会的。但是只要我里面有一种盼望，我是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你就是约书亚。你会有软弱，你会有亚干之败，是不是？但是其实平生没有一个仇敌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因为我有一个至高的荣耀盼望。我的心灵的状态，我的生命的态度，我的生活的样式是在高处行的。弟兄姊妹啊，当我们真的是这样子的时候，这个时候谁能胜过我们呢？谁能比我们更高呢？你这个时候就成为我们说你的心灵就好像约书亚一样，平生没有一个仇敌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钱能不能打倒你？我问你，如果你常常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钱能打倒你吗？情欲是啊，你可能会像大卫一样偶然被情欲所胜，但是大卫是一个盼望神荣耀的人，阿们吧。大卫是不是一直陷在情欲的罪里面出不来？不是，他后来就出来。我跟你讲，平生必没有一个仇敌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你会有各种各样的软弱，但是因为我有一个至高的盼望，就是我们来讲，你注意你的人生态度，你的人生状态跟你的盼望的高度是成正比的。你的盼望越高，这连普遍恩典有些人都懂这个道理，对不对？有些人跟你去做辅导的时候都会跟你讲说，不行，你如果这样子你只是想赚钱，你的企业做不大，对吧？马云能够把阿里巴巴做到今天这个地步，马云如果仅仅是为了赚钱，能不能做出今天的淘宝，能不能做出今天的阿里巴巴？绝对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的。你不要说，哎呀，他就是赶上互联网的时代了。不是，你去看马云，你去听听马云的演讲，你就知道他原来他心里面有很多的追求，这个追求是比普通的企业家要高的。所以那时候人都当他是怪物，当他是傻子，当他是一个吹嘘拍马的人，不是吹嘘拍马，就是胡吹的人。其实他的有一些盼望，他有一些想法，他到后来他表达出来，我希望能够更多的人借着我这个平台能够生活富裕起来，能够在我这个淘宝网上面造就一大批的百万富翁千万富翁，是吧？但是像我们刚才讲，他这个盼望高，还是我们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这个盼望高？我们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所以你就明白了，我在讲企业为什么中国的企业其实做不过美国的企业，因为这里面有一个文化的精神，还有一个信仰的精髓，在中国的企业里面还没进去呢。人家有很多的企业，他不是仅仅说我想做一个百年老店，不是这样子。他有很多的企业，他觉得我有社会责任感，甚至有一些企业，他原来创立人是根本就是很坚定的基督徒，他说我这个企业要做好，来荣耀上帝，来造就人，来帮助更多的人， 是不是？他帮助更多人不是一定要做慈善的，我这个企业做好了以后，让更多的人用我的产品，他们的生活素质提高，他们的效率提高，让更多的人这个能够吃到更多更好的粮食等等之类的，是存着这些心在做事情的，不一样的，弟兄姊妹，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如果我们基督徒离开了福音，离开了福音的爱，离开了福音的盼望，我们就成为最可怜的。真的，我这几天在思考这个问题，其实基督教信仰如果离开了福音，是在所有宗教当中最可怜的。你信不信？你信不信？如果把福音拿掉，基督教是在所有宗教里面最可怜的，没有一个宗教我们能胜得过，你信不？真的，你想想，如果基督教没有福音了，你礼仪上面能不能胜过天主教，胜过佛教，胜不胜得过？胜不过的，真的。你做慈善 能不能胜过他们？胜不过的，你明白吗？你给人的心理安慰能安慰什么？你说吧，如果福音拿开了，我们能安慰什么？你做不到。佛教至少还给你个轮回，是不是说，哎呀，今生做好事吧，将来下一世轮回做个王子吧。你如果我们把福音拿掉了，我们能给人什么？你明白我刚才讲的为什么我说天主教的教皇比基督教里的教霸还是好一点，就是这个意思。在基督教里面，有些人做了教霸，福音不给别人，整天讲的律法，整天定罪别人，整天吓唬别人，那么这样的教会，这样的讲台，可怕不可怕？非常可怕，因为没有福音就是这样。所以你一定需要去晓得，我们基督教离开了福音真的啥都不是。如果一个神学离开了福音，这个神学我跟你讲，连世上最普通的哲学他也打不败，同意吧？真的，有些世上的哲学家为什么能把基督教的有些那些所打败，比如说像有些讲的，像康德那个时候把基督教的很多神学家都打败了，就是康德的哲学是很多神学家胜不过的，你知道为什么吗？说都是因为康德太聪明了，上帝咋搞的呀，让这个康德这么聪明不把他搞到教会里来，让他变得对这个基督教信仰这么轻视。不，上帝就借此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当康德出来的时候，基督教那些神学家，很多神学家就变成了像这个大卫出来之前，大家记得撒母耳记上里面讲的，说非利士人压制以色列人，压制到一个地步，以色列人连犁头都打不了，犁头要磨一磨连铁匠都没有，要找哪儿，找什么人 去磨呀？去找非利士人，去找非利士人。你说不，我们 有骨气，不找非利士人，我们就不看世上的书了。不要，你犁头都不磨，到时候连地都种不了，阿们吧。你知道为什么教会会变成那个样子？就是因为教会僵化了，教会把神学看得比圣经还要高，比福音还要高，所以教会僵化了。当这些世上的哲学家出来的时候胜不过，但是我们真的回到福音里面，其实福音的真理胜过任何的哲学家，阿们吧，弟兄姊妹，阿们的，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再回到我们讲的，说你清楚去看，你清楚去思想，当福音的盼望越来越落实在你心里面的时候，我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我就是一个战无不胜的参孙，谁也打不过我，我可以拿一块驴腮骨打败1000个敌人，阿们吧。但是如果我没有了福音的盼望，我就成为一个瞎眼的参孙，这个参孙除了给人耕地，除了给人磨磨，除了像驴子一样生活，没有任何的作用。你去看今天的很多基督徒，不就是这样子的吗？就是我们讲的，他要么律法捆绑，什么也不敢做，跑到宗教里面，甚至妄想在宗教里面吃大锅饭，就是我们说成了吃教的；要么有些人就变成世俗化，不要信仰了，不要宗教，不要跟我谈这些，我现在不感兴趣这些。你要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你要知道说，我们盼望的高度决定了我们人生的高度，而基督教的福音，圣经的福音是让我们有最高的盼望，所以我们应该有建在山上的城那样子的生活样式，是不能隐藏的，让人看见，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要讲说，什么是神的荣耀？因为保罗在这讲的说，我们要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是不是？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要去思考了，那到底什么是神的荣耀？我们经常一讲到上帝荣耀，第一反应就是我们做好人做好事，主耶稣也讲了嘛，我们要借着我们的好行为叫人把荣耀归给我们天上的父。主耶稣讲了这个话没有？讲了，没错，这是马太福音第5章，主耶稣讲做光做盐做箭在山上腾，他就说了这句话。 他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建在山上的城，你们要借着你们的好行为叫世人把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但是我们说到底上帝的荣耀在哪里彰显，或者说上帝的荣耀你做好人做好事上帝得不得荣耀呢？弟兄姊妹，基督徒做好人做好事上帝得不得荣耀？得，你要肯定一点啊，你不要就是梁弟兄是不是又想害我们或引着我答错了来坑我，我不会的。你一个基督徒做好人做好事当然上帝得荣耀，阿们吧。你去关心别人，你有人生病了你去探访，是不是有人灰心了你去鼓励，这当然是好事了。但是到底什么是上帝最大荣耀的彰显，你得思考这个问题，阿们吧。你这个事情是好啊，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你说我梁弟兄在这里扫地，当然把教堂扫得干干净净是好的，但是我整天光顾着扫地然后我不讲道了，这个教会好不好？不好，我得知道我的本分，最重要的事情我该做什么，我作为一个牧师我最重要的事情该做什么，阿们吧。那我们也得知道说上帝荣耀的彰显，最大的彰显，最好的彰显到底是什么。我们说你去看圣经你就会明白，明白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其实上帝的荣耀最大的彰显在福音，阿们吧。保罗在这里讲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而且我们借着他因信进入现在所站的这个荣耀这个恩典里面，欢欢喜喜盼望上帝的荣耀。上帝荣耀最大的彰显其实在哪里呢？其实就在基督的福音里面。大家记不记得在约翰福音第七章里面主耶稣基督大祭司的祷告，他怎么祷告呢？我读这个经文给大家听，大家注意听。约翰福音十七章一节，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你儿子也荣耀你。你看他讲了，他说父啊，时候到了，求你荣耀我，求你荣耀我，然后使儿子也荣耀你。什么意思呢？就是主耶稣说我的时候要到了，我准备要定十字架了，这个时候求你加恩典显荣耀在我身上，使我定十字架来干嘛？来荣耀上帝，来荣耀上帝。所以主耶稣其实在这个约翰福音十七章里面讲到上帝荣耀讲了好几次，我再读一节给大家听。他说他是为我们祷告的时候，主耶稣说，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了我了。你看主耶稣在这里讲的很清楚，是不是？他说其实你愿你这些人是你赐给我的，就是讲我们这些基督徒，对不对？我在哪里他们也在哪里，让他们干什么？要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让这些人看见基督身上的荣耀，就是看见福音的荣耀。你要晓得这些。再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跟大家讲的大家很熟悉的经文了，就这个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讲的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是吧？然后他接着二十四节怎么讲呢？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你注意他前面讲说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后面好像就没有再讲荣耀。但是其实你上下文仔细去思考，保罗其实在这里讲说，因为人的堕落亏缺了上帝的荣耀，阿们吧。但是上帝因用他的恩典让人因信耶稣基督就白白的称义，其实这件事情是荣耀上帝不荣耀上帝啊？大大的荣耀上帝。所以你一定要晓得，我们说你要知道上帝的荣耀是什么，你必须知道上帝荣耀最大的彰显，其实上帝造了这个世界荣耀不荣耀啊？荣耀。你去看这个世界，你去看地球，你看宇宙多么浩瀚多么美好，我们说神哪、啊、你真是奇妙，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阿们吧。但是这个世界被造来彰显上帝荣耀，比起福音彰显上帝荣耀，哪一个更大呢？其实是福音更大，你明白？因为上帝所做的所造的最高贵的是什么呀？就是人。人堕落了以后是最亏缺上帝荣耀的，但是上帝的福音把人给救了，让罪人成为义人，让败坏邪恶的人成为圣徒，然后让这些人本来要在永死里面的人得到永生，得到一个自由的心，跟上帝永永远远在一起，荣耀上帝，赞美主。就像我们刚才一开始唱诗的时候，我们姊妹们来了就说，哎呀，我信主以后特别喜欢唱圣诗，特别喜欢赞美主。那这有些人说，哎，这些人就是喜欢唱歌，有宗教情操。不，我怎么以前没有想过赞美上帝呢？ 我怎么以前没想过荣耀上帝，我现在怎么止不住的就想荣耀他呢？这是不是福音做成的呀？这是福音做成的。所以你去思想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最彰显上帝荣耀的。你明白这点，为什么信耶稣，主耶稣曾经门徒问过主耶稣说，主啊，我们该怎么做才是做神的功呢？主耶稣怎么回答呀？主耶稣说，你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成神的功，就是你信是特别荣耀上帝的。为什么？因为你信的时候就是我接受福音，我高举福音，我高举基督，这个时候上帝得荣耀不得荣耀？大得荣耀。就是我们举个例子，上帝好像是最伟大的慈善家，对吧？有没有比上帝更伟大的慈善家？我再问你，没有。一个伟大的慈善家来到我们当中，他愿意帮助我们，然后结果我们个个都说啊，谢谢你的演讲，很让我们得激励，我们就是不想接受你的帮助，我们得了激励，我们个个都要做慈善家，我们去努力了。怎么样，我们对这个慈善家的态度是一个接受的态度还是一个拒绝的态度？其实是拒绝态度。但是这个慈善家是真的充满了爱心，准备了丰丰富富的恩典，就是钱财啊什么东西要给我们，你这个时候你说我要，我接受，谢谢你，他得不得荣耀？他一定这样子才叫得荣耀，对不对？我就举个例子，假设一个慈善家来到我们当中了，然后世界著名的慈善家说来到郑州了，来了郑州本来准备了2亿，然后准备发给穷人，然后走的时候身上带着1.8亿走了，那他这一行是成功还是失败？我再问你们，失败，你明白吗？但是这个慈善家说，哇，我来了郑州本来准备了2亿，但是我发现很多人有需要，不但2亿我花了，我还准备要再预备20亿，我特别开心，因为这是我要做的。请问他这一次来郑州是成功还是失败？成功。但是从人的自义的角度来讲，人会说成功吗？人说我们郑州大郑州，哈哈，他捐2亿还不够，还要捐20亿，这是羞辱我们，你知道吧？对基督的福音就是有这两种态度，你明白吗？你信的时候你就说信耶稣基督的福音，把荣耀归给他，这是好事，我们越接受恩典他越得荣耀。但另外一种态度就是不行，我们人人都信耶稣，都是靠耶稣得救，不好，我们靠自己才好。这就是我们讲的一种是罪人的福音，还有一种是什么呀？义人的福音。义人的福音就是我们是义人，我们是好人，我们不需要耶稣，我们个个都可以做慈善家，对不对啊？不对的，不对的。你说我接受耶稣特别荣耀他，阿们吧。所以你信的时候上帝特别高兴。你看圣经里面讲的说，当有一个罪人悔改的时候，天上的天使怎么样子啊？都为他欢呼。这里面的悔改讲的意思是什么？是讲这个人忏悔，在神父面前把头都磕破了，是不是指的这个意思？不是。这里面悔改的意思就是他从悖逆上帝，不接受上帝的恩典，讨厌上帝，变成转向上帝说，主啊，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然后天使就欢呼起来了，阿们吧。在圣殿里面祷告，那个法利赛人和税吏区别在哪里？那个法利赛人在圣殿里面祷告的时候，其实自我表扬嘛，对不对？一看税吏来词了，对不对？主啊，我不像旁边那个税吏啊，我一个星期禁食2次，1/10我都献上啊，赞美主，走了，是吧？那个税吏怎么样子？那个税吏连抬头望天都不敢，捶胸顿足的说，主啊，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上帝在哪个人身上得荣耀？我再问你们，是在那个税吏身上还是在法利赛人身上？在税吏身上。你明白吗？因为福音是特别的彰显上帝的荣耀，特别在福音里面彰显上帝的恩慈，彰显上帝的爱，阿们吧弟兄姊妹。上帝神爱世人，我们这些罪人上帝都爱我们。主耶稣基督明明知道那10个大麻风有9个不会回来感恩，主耶稣治了几个？我问弟兄姊妹，主耶稣有没有说我知道你们其中有9个不会回来的，所以我知道他会回来，我就治他，你们我不治，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主耶稣治了10个，只是问了一句说另外那9个人哪去了。你看到没有，福音就是大大的彰显上帝的爱，神爱世人。像保罗充满感恩的讲的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们刚才读的经文罗马书5章后面讲到说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 所以福音特别彰显上帝的爱，阿们吧。所以你接受这个爱好不好啊？你接受这个爱，上帝就得荣耀。说主啊，求你怜悯我，主啊，求你救我，主啊，求你深深的爱我。我知道我爱心不够，怎么办？弟兄姊妹，我知道我爱心不够，怎么办？主啊，我要悔改，明天我爱心多一点，是不是这样子？没用的，爱从哪儿来？弟兄姊妹，我们爱什么？因为什么呀？因为神先爱我们，爱的源头是上帝啊，弟兄姊妹。所以你爱心不够的时候，你说主啊，多多的爱我，让我看见你的爱，使我的爱心充满，这才是正路，阿们吧。你的水龙头里面拧不出水来，其实是总闸那儿关了，你不去开总闸，然后在那儿捣鼓，能捣鼓出几滴水来啊？捣鼓不出几滴水。你那时候把总闸打开，哗哗一开水龙头，那个水就哗哗的流，真的是这样。我就举个我们家的例子，我儿子有的时候，现在小孩子有时候喜欢玩水，他知道我们家那个厕所那儿有个总闸，我们不知道，他在那儿玩水的时候，他觉得那个水大，他偷偷把我们总闸给关小了。哎，后来我妻子做饭的时候就跟我说，他说我都没在意，他说我们这个水很小。我说哎呀，那可能我们14楼了，楼层高啊，这个水小吧，那估计过一段时间水就大。后来冲凉的时候水也是小小的，说咋回事？后来有一次他玩水，我看见了，我看到他左跑一下右跑一下，我才发现他把我总闸给关小了。我说你关总闸干什么？他说水太大了，我不好玩啊。我把总闸一开大，然后再一开水龙头，那水哗哗的流。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要去爱别人，你得把总闸打开。总闸在哪里啊？在上帝那里。好多基督徒说我爱心不够，爱心不够，我要悔改，越悔改越爱心不够。为什么？然后越定罪自己，惭愧啊，我惭愧，我看着弟兄姊妹爱不起来。没有，你总闸不打开，你再拧开还是滴滴滴滴那么一点水。阿们吧。就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神就是爱。阿们吧。所以福音是最大的彰显上帝荣耀的，上帝居然爱罪人。有没有想过弟兄姊妹，上帝居然，我们这样抵挡他的人，上帝居然要给我们盼望。像我们第一次讲盼望的时候讲的，上帝用盼望来吸引我们。他知道如果只是讲说上帝爱我们的话，我们不会理会的，你明白吧？我们就觉得这又是个神经病，这又是个宗教狂徒，然后就讲。但是主耶稣怎么传福音？主耶稣传福音的时候不是一张嘴就说神爱世人，是不是这样说的？不是，主耶稣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什么意思？他用盼望吸引我们。他说嗨，你们现在不是生活很苦吗？你们不是在黑暗里吗？我告诉你，美好的就要来了。神的国是好还是不好的？英子们，主耶稣有没有传福音的时候讲说日期满了，末日审判就要到了，地狱里面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赶紧来信吧，是不是这样说？英子们啊，主耶稣是不是这样说？这叫吓唬人。主耶稣怎么讲啊？他说日期满了，怎么样子啊？神的国近了，美好的，什么人能得着？只要悔改。啥意思啊？转向上帝，接受上帝的救恩，你就能得着，好不好啊？他就用盼望来吸引我们。你去想想，福音是极其极其荣耀的呀。上帝居然爱罪人，我们这些人本来应该死在绝望里面的，我们原来没有指望，没有神，我们原来与神隔绝，上帝居然不忍心让我们绝望，然后今生用普遍恩典给我们盼望，给我们希望，然后他还用福音给我们盼望。你去想到这些的时候，我们说你去思想，你去明白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晓得说福音是最大彰显上帝荣耀的。弟兄姊妹，你要去明白这些的时候，再回到我们讲的说，其实我们怎么样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呢？就我们来说的话，首先一件事情，你应该，我们弟兄姊妹应该已经做了，如果你没做，我就鼓励你今天听了要做。做什么？信耶稣，阿们吧。信福音，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是不是啊？你信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我们刚才讲，你信的时候你就是接受上帝的恩典，接受他的恩赐，然后向众人做见证，你明白吗？就我举个例子 让大家去知道，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只是注重于那个神迹，你没有想更深的去想，就是那个瞎子巴底买。瞎子巴底买他原来是瞎的，大家记得是不是啊？在路边听说耶稣过来了，就大喊大卫的子孙啊，可怜可怜我啊，是不是啊？ 然后人都想了，别吭声，耶稣累坏了，我们主耶稣今天讲道讲了一个上午，累得不得了，你别再吭声了。然后他干不干？他不干，他还在那喊着，耶稣啊，可怜可怜我，大卫的子孙，可怜可怜我。主耶稣就到他面前停住了，然后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说，我要能看见。主耶稣说，好，照你求的让你能看见。看见以后，瞎子巴里买特别高兴，你知道吗？他特别高兴，他就跟从了耶稣，一路把荣耀归给上帝。他怎么把荣耀归给上帝的，你知道吗？他就说，看我的眼睛，看我的眼睛，你知道我是巴底买吧，你也知道我是巴底买吧， 我原来是瞎的，你们知道吗？他说，知道啊，我知道，你看我现在看见你了，你现在长胡子的是不是？他说，啊，你真的看见了，你看我走路的时候这个地方有一个凳子，我就绕过去了，不会挡住我的。你原来看见我走路的时候拿个棍儿，导盲棍在那倒倒倒，现在我不拿了吧？谁做的呀？耶稣做的，你明白吗？是不是上帝特别得荣耀？巴蒂曼有没有觉得，哎呀，都是耶稣一下把我眼睛治好了，我都没功劳，不说他有没有这样子？我再问弟兄姊妹，没有，你明白吗？他就要去做一件事情，说全部的功劳都是耶稣的，我身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因为耶稣的，这个就是信的功力，你明白吗？这个就是我们信的时候把荣耀归给上帝了。我说我啥也没做，我得进天堂。一讲这个就把义人给气死了，你知道吧？法利赛人就给气死了，什么什么什么，你这样的一个罪人你就上天堂了，啥也没做。对，我们就是要讲这样的福音，我啥也没做就进天堂了，怎么进呢？就是接受耶稣的救赎，就是信他。信心和行为是两回事还是一回事啊，钉子们？信心能不能加上行为啊？信心能不能加上道德的属性啊？不能的，你只要把信心加上道德的属性，信心就变成行为了，你知道吗？我们今天发那个灵修短信，我们说信心没有道德属性，没有道德要求，结果有些讲义人福音的人受不了了，给我们那个发的这个信息，这个有些人发出来，然后在那上面加一个评注，有人截了个图发给我了，说的，哎，这都是啊误解圣经啊，错解经典。我心说，你不是攻击我，你是攻击马丁路德，你是攻击圣经。圣经就是这样说的，阿门吧，弟兄姊妹。信心如果加上道德属性，还叫信心不？如果信心说一个人什么叫信耶稣呢？信耶稣就是从心里面全心全意的爱上帝，对不对？我再问你，这还是信不？你全心全意的爱上帝，这到底是道德行为还是信心？我再问你。啊，全心全意的爱上帝，这个是道德还是信心呢？啊，全心全意的爱上帝，这是道德表现，弟兄姊妹。信心是接受的意思。一个乞丐伸出手来，然后别人给他放了100块，他就接受了，这个叫信。我拿着这100块出去帮助别人，这个叫行为，阿们吧，这个叫道德。你拿着钱，然后还说给的不够。啊，再给200，这个叫贪心，阿门吧，是不是啊？这叫道德不好，对不对？如果一个乞丐在那讨饭的时候，你给了他100块，他说再给我200，啊，怎么怎么的，跟你纠缠不清，你说这乞丐道德太不好了，对不对？但是你看到这个乞丐，你给了他100块钱，然后这个乞丐看到旁边有残疾人，然后他拿了这100块钱买了3个包子，自己吃一个，送2个包子给那个残疾人，好不好？好，但是他是不是靠买了2个包子送给残疾人来赚取你的100块的？我再问你，不是，这100块是白白给的，这就叫信心。信心就是白白的接受，我就白白的接受救恩了，你明白？当我白白接受救恩的时候，基督就特别得荣耀，上帝就特别得荣耀。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我们这些人，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用信心去接受的时候，这时候是上帝就大大的得荣耀。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个，就是你要去晓得说，我们是借着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来荣耀上帝的，这是我们讲。另外一个就是你需要去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在讲的，好，因为我们在讲盼望，我们要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阿们吧。还在讲到福音，弟兄姊妹，其实除了因信称义的福音，有没有可能我还能够盼望上帝的荣耀？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吧，有可能。我讲我自己的例子，但是那种不叫盼望，那个叫绝望。我举我自己的例子，什么意思？我那时候信主一段时间了，已经开始参与教会服事，甚至开始讲一些 参与一些讲台服事了，但那个时候福音根基不够牢固。我自己还记得很清楚，我这个得救确立的挣扎得非常厉害。那时候有一段时间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能不能得救。今天又到星期四了，那个时候我是星期四晚上讲道，该我讲道了。哎呀，去吧，讲吧，反正到时候要讲道。那这个时候心里面另外一个声音就出来了，恐怕你就是那个虽然奉主的名传道，最后却下地狱的人。哇，那个时候其实百爪挠心，对不对？后来把心一横，说就算我下地狱，我今生也算服侍过耶稣了。我问你，这种态度是不是盼望？其实这是盼望还是幽怨？我问你，其实是满心的幽怨，你知道吧？主啊，我今生这样服侍你，可能最后还是灭亡。但是虽然我可能最后还灭亡，你看看，我还是服侍了你呀。这是为什么会有这种错误？我再问弟兄姊妹，就是因为没有得救确据。为什么没有得救确据？你知道吗？是因为因信称义站不稳。他不知道，那个时候因为没有人跟我这样去讲，像我现在跟弟兄姊妹讲的这样，你要知道福音是上帝做的，是不是完美了？哎，福音需不需要我们做？我再问弟兄姊妹，耶稣钉十字架，我们需不需要也钉一钉？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他的血流出来赎我们的罪，阿们吧。我们自己需不需要借着悔改来赎罪？需不需要？我们的悔改能不能赎罪吧？我再问你们，能不能？绝对不能。圣经上面讲说，若不流血怎么样，罪就不得赦免了。赎罪祭是哪一个是赎罪祭？耶稣是赎罪祭。你献过赎罪祭没有？你能不能成为赎罪祭？你说来，梁弟兄，把你们讲台拆了，把我摆上去，一刀啊，血流出来成了赎罪祭，行不行啊？你血流干了也不是赎罪祭，阿们吧。你明白不？那个时候因为没有人讲这些的时候，所以没有一个得救确据的时候，其实说实话，这个就是我刚才讲那个，是在服侍，但是心里是万箭穿心，百爪挠心，然后但是那个时候的表现是盼望还是一种幽怨，一种痛苦啊，极其痛苦。所以我可以理解马丁路德那时候做修士的时候也是这么痛苦的，你知道吧？他在修道院里面拿鞭子打自己，饿自己，苦待己身，还说是功课己身，然后想一想还觉得自己不一定能得救。他有时候把自己打得挺狠的，然后把自己饿得够狠了，他觉得应该可以了。但是一看那些所谓的圣徒传记还有比他更狠的，他又蔫了。然后后来想起来就心里恨上帝，你知道吧？他心里恨上帝，恨得咬牙切齿，说你这个上帝太残忍了，我做到什么地步你才能让我得救，行不行啊？他怎么都没有。到后来学习圣经，查考圣经，圣灵光照他，罗马书、加拉太书，然后包括哈巴谷书，那里面讲说义人必因信得生。我知道了，因为福音是完美的，我只要一信我就有永生了，我还怕什么呢？我还担心什么呢？是不是？这个时候服侍主的时候是有盼望还是没盼望？我再问弟兄姊妹，这个时候就有盼望了，因为天堂是我的，我很盼望。所以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那里面讲的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其实也是存着盼望死的，因为他们远远的望见那个更美的家乡，承认自己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所以他们虽然有机会回到世界成为属世界的人，他们却决心再也不回去。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也不以为耻，因为神为他们在天上预备了一座城，阿们吧。这城是我的，天城是我的，天堂是我的，新天新地是我的，有益居于其中，不需要太阳的光，不需要日头这个月亮的光，有神的儿子，有神做这城的光，这个城金光闪耀，是我的，我要住进去。这就是我的盼望。这从哪里来的弟兄姊妹？从信福音里来的。从行为里面绝对得不到这种盼望，阿们吧弟兄姊妹。你想靠行为得到盼望，你走错路了。你想靠自己的好行为，你说主啊，我做得很好，我相信你会给我更大的盼望，你搞错了。是你应该做得好，借着你的好行为把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但是你得着这么好的盼望跟你的行为一点关系都没有。跟什么有关系？跟你的信有关系，阿们吧。信耶稣得什么？得半生是吧？信耶稣得什么呀？得永生哦。 是信耶稣得永生呢，还是信心加行为得永生？我再问您怎么样？信耶稣得永生啊。主耶稣在跟尼哥底母讲的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有好行为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是不是这样说啊？是不是这样说呢？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一看真的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常常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一个极大的喜乐。所以你去信的时候，你越明白这个福音，越思考这个福音，那么你其实里面的这种天国的盼望越确定，天堂是我的，阿们吧。所以我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在今生这个世界彰显够不够啊？够不够弟兄姊妹？不够。这个世界上帝的荣耀，是上帝是很荣耀，你得凭着信心的眼睛才能看见，但是这个世界抵挡上帝的那些势力多不多啊？多，所以还看得不够完全。那我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上帝荣耀最充分的彰显在哪里啊？在天堂上，阿们吧。那个时候美得无比，整个天堂全部都是什么样的人呢？都是义人，没有罪人，是吧？我们都是因信称义的，我们原来是罪人，但那个时候怎么样？得了彻底完全的洁净，然后又等候身体的复活，整个人荣耀的不得了，每个人都是如此。然后每个人都在谈论什么呢？都在谈论上帝的荣耀。看，我是上帝所救的，看，我是耶稣的血所买赎的，看，我是被耶稣的血所洗净的，欢欢喜喜，是不是？我们想到这些时候，就会像亚伯拉罕他们一样，说因为我盼望一个更美的家乡，所以你们在地上的那些追求，想用那些东西把我套住，你套不住的。所以在那个约翰班扬写的那个《天路历程》那本书里面，我们门口的书架上有，如果有丁子没看过，我们鼓励大家你可以拿去看，我们是免费的。那那本书里面就讲的，他们曾经过了一个地方叫做繁华浮华街市，然后讲的是什么，就去到那里，就是这个地方特别丰富，然后各国的好东西美食都在那里，但是困不住基督徒，基督徒和他的朋友就一直往前走。为什么？他说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如果我们被这些东西抓住，那么我们就太可怜了，是不是啊？我们因为我们盼望那个天上那个城，你地上拿一块金砖出来，大家都已经眼都直了，对不对？那我们天上那个城呢？金砖是干嘛的？丁子们是铺地的，是不是啊？你现在拿一个翡翠已经觉得不得了了，然后我们呢，城墙是翡翠的，是不是啊？就是这个是当然是一个形容了，就意思让你知道说那个无比丰盛，就像我们之前讲的，因为我被盼望所吸引，所以欲望私欲你抓不住我，你不可能用更低的欲望，因为我有更好的，是吧？除非我是个傻瓜，对不对？我不是傻瓜呀，你我明明有一辆宝马车，而且是宝马最新型号的，哎，几百万的车，然后你骑了一辆破自行车过来把我宝马换走了，可能吗？弟兄姊妹，不可能啊。你说来来来，拿我的自行车走吧，哈，骑着锻炼身体可好了，你会不会跟他换？我再问你，你肯定不换嘛，一样道理的，这是我的。那你怎么有这样的确据呢？你怎么有这个盼望呢？因信得着的，阿们吧。这就是因信称义的厉害。所以保罗在这里讲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神相合，而且借着他站在现在的荣耀里面，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阿们吧。所以你要真正去看到这些，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你去看，你去思想。我们说其实只有福音，上帝的福音是最彰显他荣耀的，而我们要把上帝荣耀彰显出来，第一个重要的就是我们借着信福音，接受福音。那我们在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你注意，我们刚才讲的，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的话，其实那个信应该大家都已经做过了，阿们吧。那我们讲保罗在里他用了一个词，他说我们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按照圣经上面所讲的，盼望神的荣耀就是盼望都是没有见到的，所以在福音里面还有一些没有盼，我们现在没有见到的东西成为我们的盼望的，你必须知道。而这个唯独是在福音里的，唯独在福音里面的是什么呢？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去晓得，你要去知道的，我说分两个方面，一个既然讲到盼望神的荣耀，一个就是对永世的盼望，对永世的盼望就是永恒的盼望。 上帝就像我们刚才其实跟大家已经简单讲了，就是福音应许我们有永生，阿们吧。福音应许我们有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有新耶路撒冷，我们是要住在其中，做新耶路撒冷的城里面的这些居民的，我们好的无比的。所以当我们去看这些的时候，那么我们就有一种非常非常的一种盼望在我们心中激荡着。我们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生活样式就是我们讲的大不一样，就不单是我信了耶稣，我一信耶稣的时候起初那个爱心，起初那个信心，起初那个喜乐很大。然后除了这个起初的喜乐，我们会不会有些弟兄没说，哎呀，现在刚信耶稣的时候那种甘甜呢、啊？哎呀，现在少了，哎呀，可那啥了。好像有些基督徒真的这个是很多基督徒的常态，但是我说这是不正常的，不正常的常态。什么意思？有很多基督徒刚一信主说特别高兴，特别喜乐，特别火热，后面就冷了。为什么后来冷了你知道吗？哎呀，成长嘛，都是有波峰有波谷了嘛。啊，一开始就是波峰，后来都是波谷，是这样子的吗？不是的。为什么我们有些基督徒起初的爱心或者起初的喜乐起初的盼望丢掉了？是因为对福音轻视了。你去回到福音再去思想的时候，就像我们刚才讲，你再去思想的时候，福音不单告诉我说我的罪赦了，福音告诉我说你因信称义。所以我越思考福音越明白福音，我就知道我有一个得救的确据，天国是我的。所以这个时候我就有一种欢喜，这个就不是出信的欢喜，这是你成长的欢喜。你逐步成长，你越成长越明白福音，你就越有确据，天国是我的。所以这一点我说我跟那个弟兄交通的时候，那个弟兄不是跑到天主教了，我说我就跟他讲，我说我非常理解，以利亚还会跑到何烈山呢，但是以利亚非得从何烈山出来不可，阿门吧弟兄姊妹。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我说以利亚被耶洗别他们害得够惨，吓得够呛，就得跑到何烈山，上帝也许可，但是以利亚必须离开何烈山。我说也是一样，我说天主教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和我们没法比，就是他没有得救的确据，他是绝对的反对得救确据。但是天主教在这方面比教霸好，你知道吧？就天主教人家教皇也说我也没得救确据，咱大家都没有。但是基督教里的教霸怎么说呢？基督教的教霸要把你的得救确据给你毁了，然后他说我有得救确据。他的得救确据是什么？是法利赛人的自义，你明白吗？那我们不扯那么远了，回到我们在这里讲的说，当你去看福音的时候，你要去晓得说福音告诉我们说你有一个永恒的家，你有一个更美的家乡，这成为你荣耀的盼望。所以我在讲弟兄姊妹，我们有好多基督徒曾经问过这个问题，说主耶稣救了我，干嘛不等我一信耶稣就把我提走了呢，就把我提到天上去呢？为什么？有些弟兄姊妹说，哎呀，那你现在身体好好的，那一信就死了，那不把人吓坏了吗？是不是仅仅因为这个呀弟兄姊妹？你这个讲的太消极了，你知道。你当然了，如果每一个基督徒一信耶稣 当天一信当天都死了，确实把人吓坏了，对不对？有些人说，不是，那这个信了耶稣以后上帝还要使用你去传福音呢。哦，其实这个说法对一半不太对，你明白吗？这样子就给人一个误会，说哦，原来上帝让我信了福音，然后把我留在世界上面让我吃苦，就是为了别人。原来上帝是利用我，哎呀算了，给他利用几十年吧，反正有天堂永恒的，对不对？不是。我跟你讲吧，上帝你要从积极从福音从盼望的角度去看的话，上帝让我们这些人信了耶稣以后没有马上把我们，当然那个强盗是马上给踢走了，对不对？绝大部分基督徒是没有马上踢走，是因为他要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做他荣耀的见证人，阿们吧。要做他荣耀的见证人，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你越来一开始信的福音当时有喜乐，慢慢学习福音，慢慢学习福音，越来越有得救的确据，越来越欢喜，这个时候你在地上是为他做见证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你这个时候因为心里面有一个至高的盼望，我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甚至在患难之中还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所以我这里面的这种盼望使我在地上把上帝的那种荣耀彰显出来，这才是积极意义，你明白吗？你不要总是从消极方面，哎呦，或者那这个这了那了，上帝不把我提走是消极的。或者有些人甚至说的更难听，说你啊、哦，你信了耶稣了，你以前的罪怎么办呢？哦，原来上帝把我留在世上让我赎罪的，是这样子的吗？你的罪是你赎的吗？你的罪谁赎的？弟兄姊妹啊， 耶稣赎的，在哪赎的呀？耶稣在哪赎？耶稣在十字架上赎清了没有啊？赎清了。所以上帝留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留我们信了以后留我们在地上的目的就是一个，就是让我们做他荣耀的见证人。所以你看保罗的书信、彼得的书信、约翰的书信，处处都透露出来这样的信息，对不对？约翰就在约翰一书里面讲说，论到那生命之道是我们亲手摸过、亲眼看过的，我现在要跟你们讲，希望你们也得着，我就是基督的见证人，你们也是啊，是不是？就是这样子的，你要清楚看见这些。所以我们说，但我怎么 做见证人呢？我说一个就是你对永世的盼望。 我再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假设有一个在医院里面有几个病人都瘫痪在那里，其中有一个病人是很确切很确切的知道说，虽然我现在瘫痪我动不了，大家都骨折，严重骨折倒在那里，但是我很清楚一年之后我必定站起来，而且我身体我会身轻如燕。那么他这一年当然也要忍耐，对吧？但他这一年表现会怎么样？他会不会喜乐一点？但另外那个呢，哎呀，不知道会不会好，难受不难受啊？难受不难受？难受。你知道 我举这个例子什么意思？我们是不是今生全世界所有人都是罪人呢？是吧？活在一个跟神隔绝的光景里面，没有指望，没有神，但是我们突然有了神。我知道一件事情，我不管今生犯罪也好，软弱也好，跌倒也好，将来呢？将来我一定身轻如燕，阿们吧。将来我要得一个荣耀不朽的身体，我的灵魂已经重生了，但现在还有罪的存在，同意吧？啊，但是将来是圣洁无瑕疵，美的无比，阿们吧。所以我们就像那个虽然现在瘫在床上，但是我知道一年之后我必好。我们是知道什么呢？我们知道说几十年之后必好，阿们吧。其实有些人是可能只剩几年了，比如说有些我们有些老弟兄子老姊妹年纪很大了，可能过几年主就接走了，好不好啊？我们会，他们如果离开我们会有点难过舍不得，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他们去的地方好不好？好。我们要不要去啊？我们迟早都去嘛。所以我们今生哪怕就是我刚才举这个例子的意思就是说，哪怕我现在太软弱，真的像一个摊子一样，但是因为我明白了福音，我有盼望，我这个盼望其实就让我这个摊子能站起来走路。是怎么走呢？心灵的力量，你明白吧？不是说我们一定不犯错，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倒了还能站起来，因为我有盼望。你这个盼望的态度就是建在山上层，是不能隐藏的。你这个盼望的样式就是你们是世上的光，没有人把灯放在台底下，而是要放在灯台上照亮一家的人。灯要把全家都照亮，应该摆在最高的地方，因为我的盼望是最高的。我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我欢欢喜喜盼望永生。不管这世界上面的哲学家，不管那些不信的那些人，不管那些所谓的神学家他们怎么讲，我知道天国是我的，我有这种盼望，好不好啊？好的无比。当我们这样去的时候，所以我说我鼓励我们弟兄姊妹，你要学会两个事情。你要看历史，要不要看历史？基督徒要不要？哎呀，往事不堪回首，啊，别跟我提了，啊，反正圣经上面也讲了，旧事已过，一切都成了新的了。不，你还是要看历史。但我们怎么看历史？我说我们看历史是感恩的看历史，阿们吧。你就像以色列人经常回忆他们过红海，干嘛呀？感恩。甚至讲他们在旷野里面的悖逆，干嘛呀？感恩。他们讲旷野里面的悖逆是不是定罪自己啊？摩西跟他们讲这些你们发生的什么事情，是不是摩西讲这些话的时候磨着后槽牙咔嚓咔嚓咬着牙讲的？不是，摩西说我的话淋漓像雨，啥意思啊？摩西快死的时候在生命记里面讲说我的话淋漓像雨，就是充满了感恩。我跟你回忆这些事情是感恩，这是向后看，就是看历史。那另外向前看要看什么？看盼望。你要学会用盼望去看，我要常常默想天国的荣耀。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你每天的生活也应该像上帝说的那样，有早晨有晚上，要像上帝说的那样子，我们是六日工作一日安息，阿们吧。这是一个原则。啥意思呢？我不是要求大家过宗教化的生活，每天跪在那儿读多长时间的圣经才叫完事儿。不，我鼓励你每天要学，要留给自己留一个时间去默想。默想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讲，往前默想是感恩，往后默想是盼望。 你每天给自己留一点时间去做这个事情，我跟你讲，你的工作、你的生活、你的家庭大不一样。因为我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我就是建在山上的城，我整个的灵性是飞升的，我是稳行在高处的。我一点都不排除，我相信在我们教会有些弟兄姊妹，我们福音讲了这么长时间，但是生活状态低迷是因为他跑到世俗里面去了，他开始把圣经丢开了。我不是要求你一天读多少章，我们不要这样子的。你可能今天我就读一节两节，但你要给自己时间去默想。默想什么？默想感恩的事情。默想什么？默想上帝给我的荣耀盼望。我要想一想天堂，我真的非常鼓励大家去默想天堂，这是我自己的秘诀。你去思想天堂，想得多的时候你整个人就轻松，就这么简单。你越想天国多么好多么美，然后在天国上面会遇见谁，会多么，哎呀，都是义人，连一点一个罪人都没有，没有攻击你的，没有伤害你的，你也不会攻击人，你也不会去伤害人，大家都在基督里彼此相爱，而且特别重要的能看见耶稣。我现在是凭信心，但那个时候是眼见。你去想这些都是，你整个人真的会像摩西从山上下来以后脸上怎么样子啊，发光。你每天晚上或者早晨你有这样的一个时间给自己，然后去思想上帝的时候，你走的工作单位，你走到哪里的时候，你也会发光的，你知道吗？我不是说你脸发光，人家说你照了夜明珠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那个精神状态是一个发光的状态。你要学会这个，这是我跟大家讲的，说你去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最重要的一个，从我们盼望神荣耀的角度来讲，看那勇士。另外一个你还要看的是什么呢？就是福音也给我们今生的盼望。就是我们刚才读经的时候，不单读了罗马书五章一到二节，还有三到五节，是不是啊？就是我们在患难之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为什么有这些呢？那再回到圣经里面，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我们很喜欢跟大家讲的经文就说明了什么呢？就是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干嘛？让爱神的人从中得益处。我为什么今生我们说的盼望都是没见的，那我能不能盼望，是不是只能盼望勇士里面的事情？我不能盼望明年后年，能不能？可不可以？我能不能盼望三个月以后，也是没见的，对不对？可不可以？可以。那我对今生的这些事情有什么盼望呢？我对今生的事情我也有盼望，因为他是我的父，他爱我，这是我们的天父。因为主耶稣基督是我的长兄，他愿意顾念我。因为圣灵上帝住在我里面，永永远远不离开我。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上帝讲了，这三位一体的上帝都为我的益处，所以万事互相效力，叫我得益处。所以不管我现在在经历什么事情，我知道神的意思是好的，阿们吧。我想到将来我就一定有盼望，因为现在有些事情我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但将来我会知道。就好像约瑟他十几岁的时候被哥哥们卖了，卖到埃及做奴隶，他知不知道为什么呀？不知道。但后来他知道不知道？后来知道。哎呀，你们的意思真的是要害我，但是神的意思是什么？神的意思是好的，要救我们以色列全家，太好了，而且把全地的百姓都救了。所以我们欢欢喜喜。你说哎呀，梁弟兄，这事儿只发生在约瑟身上，我跟你讲，不单发生在约瑟身上，一定发生在我们身上，阿们吧。这就是我们的盼望。今天就是保罗在这讲的，哪怕是在患难之中还是欢欢喜喜的盼望。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上帝的意思是好的，我所经历的一切患难要练出我的忍耐来。哎，是不是患难里面含着忍耐？我问弟兄姊妹，还是其实上帝会借着患难把忍耐的恩典赐给我们，是上帝赐给我们的，阿们吧，阿们吧。就是忍耐这种美德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所以上帝会借着一切让我去得益处。所以你，我再稍微岔开讲一点点，你注意，我们以前一直包括之前我们讲了几讲基督徒的智慧，基督徒为什么应该是有一个学习精神吗？就是跟上帝让万事互相效力叫我得益处有关系。说啊，这都跟学习有关系，当然有关系了。上帝是不是让万事互相效力叫我得益处？是。你身边的人上帝是不是让你得益处的？是不是啊？是。你身边的人有些他的技能，他的知识，他的见识，肯定有你不及的地方，阿们吧。你要不要去学啊？上帝把他安排在我身边让我得益处，其中一个益处是什么？ 当然就是让我跟他去学了。上帝安排了让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这么多的书，互联网又发达，资料又丰富，是不是让我得益处的呀？是啊。所以基督徒怎么可以做一个不学习的基督徒呢？你说上帝让万事互相效力叫我得益处，我就是不学，是不是有点怪了嘛？对不对？你明白吗？所以我从能够从万事万物身边的每一个人身上，我相信上帝都有美意。你只要存谦卑的心，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你总能学到东西。阿们吧。所以这样子的话，我再去思想我今生的生活有没有盼望，大有盼望，大有盼望。我知道上帝在我今生一切的经历当中都会彰显他的荣耀，我相信上帝在方方面面都会做成这样的工作。所以当我们去明白这些的时候，好，再讲讲到我们说我们欢欢喜喜盼望上帝荣耀，我在工作上面我就不会仅仅为了钱而工作，我有一个盼望，盼望什么？我盼望上帝一定会赐福我的工作，上帝会在工作当中赐福给我，所以我在工作当中我会坚韧不拔，因为我相信上帝会在我身上彰显他的荣耀。阿们吧。我就知道说我工作不是仅仅为了赚钱，我工作一定还有上帝的美意，比如说造就别人，比如说荣耀上帝，所以这样子我的眼界就开阔。我在婚姻里面也是一样道理的，弟兄姊妹，我为什么要结婚？我不是仅仅因为年纪到了，而是什么呢？而是我说我知道我的婚姻一定是蒙福的。阿们吧。因为上帝要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现在还没结婚呢，有些正在谈恋爱，有些还没谈恋爱，但是你们对婚姻有盼望。阿们吧。上帝一定在婚姻当中祝福我。然后那你说梁丁，那我们已经结婚了呢？我们已经结婚的人也大有盼望，你知道吧？世上的人都讲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有没有听过这个词儿？是吧？我们说不是，我们基督徒因为上帝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从中得益处，所以婚姻我说是爱情的酿酒池，越酿越纯，越酿越好。阿们吧。所以我们会，婚姻是爱情的保护，会越来越好。我们不会到了老了然后说的像有些世人讲的说，哎呀，爱情已经逐步的变成了亲情了啊，就是我们成了一家人了，咱就不再谈爱情了。我跟你讲，不，基督徒不是这样讲的，我们是从起初谈恋爱的时候就爱，然后一直爱到死，那爱情会越来越好，你信不信？还有这事儿？有啊，因为上帝允许的嘛。所以你这个爱情观是不是充满盼望的爱情观？一样不一样啊？当然不一样了。子女教育也是一样的，因为我充满了盼望。圣经上面讲说，我从来没见过义人的后裔讨饭吃，这里面是不是说那拉撒路咋回事？不是，他这里面的意思就是上帝会赐福给我们，是不是啊？我要相信这点，我就有这样的一个坚信。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在子女教育上面我就总有信心。你这种有信心有盼望的态度已经对孩子是一个巨大的祝福。阿们吧。一个整天灰心的父母，哎呀，中国完了，这个社会糟糕透顶，好，这样的父母教育孩子和一个很有盼望积极向上的父母教育孩子，结果能一样吗？弟兄姊妹，大不一样。明天有希望，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高天的日光天天从清晨临到我们。阿们吧。旧事已过，一切都成了新的，是不是啊？你这样子有这样的盼望在你的生活当中，这些从哪里来？神的荣耀，上帝的作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可以真正去思考，真正去明白这些的时候，这就成为你的力量。那最后再讲一点，有些弟兄姊妹说，那你说的这些挺好，那我发现我做不到怎么办？我做不到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怎么办？我说我给大家两个方法。哪两个方法？一，因为我们刚才讲了神的荣耀都在福音里，阿们吧。所以第一个方法就是你要潜下心来学习福音，不是神学是福音，不是律法是福音。你对福音的真理认识越清楚越多越深刻越广，你的盼望就越坚定，你就会越来越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这是一个。第二个建议是什么？祷告。上帝应许我们，祈求怎么样就给我们，寻找怎么样就让我们寻见，叩门呢就给我们打开。你说主啊，我对你的荣耀的盼望太不够了，
求你让我盼望你的荣耀。我对福音的认识太不够了，求你让我更多的明白福音。主会不会不听我们的祷告？不会，他一定听。所以慢慢的你就成为建在山上的城，是不能隐藏的。世上的哲学家，世上的一切都盖不住你，都挡不住你，世上的繁华也不能把你的眼目给抓走，因为我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拯救我们的上帝，你是爱我们的神。我们向你感恩，向你称颂，向你赞美。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看到你荣耀的彰，你荣耀的彰显，就是在我主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里面。我们这些因信称义的人，就欢欢喜喜地盼望你的荣耀。主，祈求你引导我们，让我们常常思考福音，让我们常常在福音当中看见你的荣耀，我们就心里大大的喜乐。也求主你引导保守每一个灵魂，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使我们过一个有盼望的生活，使你的荣耀在我们当中彰显，使人看见我们盼望的样式，把荣耀都归给你。主，祈求你施恩怜悯你的百姓，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因信称义就有得救的确据。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盼望天国的荣耀，使这对天国荣耀的盼望深深的影响我们今生的生活，使我们凡事真正讨你喜悦，使我们凡事真正看你的荣耀。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